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今天是第十九课，主题是大卫与约拿丹立约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。昨天我们看见大卫打死哥利亚，为民除害，成了国家的英雄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爱大卫好像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，他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以色列人为着大卫杀死哥利亚，举国欢腾，歌舞庆祝，却引起了扫罗强烈的反应。扫罗妒忌大卫，甚至怒火中烧，不能控制自己，起了杀大卫的念头，甚至两次用枪刺杀大卫都没有成功，因为耶和华离弃他，却与大卫同在，叫大卫所办的事尽都精明。扫罗不敢亲自的出手杀大卫，因为百姓都喜爱大卫，扫罗就用计谋，想借非利士人的刀来杀大卫。他答应把大女儿给大卫为妻，可是大卫很谦卑，没有接受扫罗的情，在不知不觉之间就避免了扫罗的阴谋。后来扫罗知道第二个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又把米甲许配给大卫，只要大卫交出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。他以为大卫一定敌不过非利士人而被杀，怎么知道大卫出去杀了两百个非利士人，交出双倍的羊皮，扫罗只好把米甲给大卫为妻。扫罗两次刺杀大卫，又两次出计谋借刀杀人，都不成功。扫罗公开的要求他的手下大家一同的下手，大卫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喜爱大卫好像自己的性命，就为大卫求情。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处处爱护着大卫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家要趁机会杀大卫，米甲却漏夜用绳子把大卫从窗户坠下去，救他脱离扫罗的杀手。他又瞒骗扫罗，把人身大小的神像放在大卫的床上，用被盖好，装着是大卫在生病，在床上睡了。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，扫罗三次的打发人去杀大卫，打发去的人都受感动说话，没有下手。后来扫罗自己出马，怎么知道连他自己也受感动说话，不能控制自己。大卫能够逢凶化吉，绝处逢生，都是因为神在暗中保守眷顾。神若不许可，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。让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神怎样的保守眷顾大卫。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，第二十章第一节，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，来到约拿丹那里，对他说：我做了什么？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大卫在危难之中，想到要找他最好的朋友约拿丹， 向约拿单投诉。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，能够有个知己的朋友，可以尽情的倾诉，互相分担重担，一同商量对策，实在是有福的。大卫去找约拿单，是要知道为什么扫罗穷追不舍，非要杀他不可。如果是自己冒犯了扫罗，或是做了什么错事，大卫愿意出来承担，向扫罗赔罪。第二节，撒母耳记上20章第2节，约拿单回答说，断然不是，你必不致死。我父做事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？绝不如此。约拿单没有办法相信他父亲扫罗真的要杀大卫，如果真有其事，为什么父亲没有告诉他，竟然瞒着他呢？第三节，撒母耳记上20章第3节，大卫又起誓说，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，他心里说，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，恐怕他愁烦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如果扫罗要杀大卫是事实，那么约拿单就很为难了。一个是自己的父亲，一个是结义的兄弟，父亲要杀兄弟，他被夹在中间。如果他帮助大卫，他就背上了不孝的罪名。如果他容让父亲对付大卫，那就是对兄弟不义。约拿单在两难之间，必须要做一个决定，做一个取舍。第四节，撒母耳记上20章第4节，约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心里所求的，我必为你成就。约拿单决定站在大卫的一边，因为如果扫罗真的无缘无故的要杀大卫，那就是扫罗不义在先，约拿单也就不必考虑是否不孝的这个问题了。我们要知道，公义正直比人情更重要，我们不能因为人情、孝道、友情去驱往公义。约拿单宁可站在公义的一边，这是明智的抉择。可是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扫罗真正的存心要杀大卫呢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0章第5到第7节，撒母耳记上20章第5到第7节，大卫对约拿单说，明日是初一，我当与王同席，求你容我去常在田野，直到第3日晚上。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，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，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。你父亲若说好，仆人就平安了；他若发怒，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。一个人的言行举动，总是受到心理的动机所影响。如果扫罗听见大卫避而不见，而且正在和全家一同献年祭，就发起怒来，就证明他心里恨大卫，巴不得抓到他，杀死他。所以，只要扫罗一动怒，就知道他确实要杀大卫。 其实大卫知道扫罗要杀他，他宁可死在爱他的约拿单的手里，也不要死在扫罗的手里。所以大卫对约拿单说，撒母耳记上20章第8、第9两节，大卫说，求你施恩与仆人，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，我若有罪，不如你自己杀我，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？约拿单说，断无此事，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，我岂不告诉你呢？约拿单仍然没有办法相信他父亲扫罗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。他答应大卫，他会把事情的真相查个明白，然后回来报告，让大卫知道。约拿单还发誓，保证3天之内把实情通报给大卫。撒母耳记上第20章12、13两节，约拿单对大卫说，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，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3日，我探我父亲的意思，若向你有好意，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？我父亲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约拿单只作耶和华的名发咒起誓，表明他非常的认真，毫不虚假。圣经说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大卫交到了这一位约拿单这样的朋友，实在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气。约拿单更为大卫来祝福说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约拿单心里面很明白，耶和华已经离弃他父亲扫罗，不再与他同在，扫罗的王位迟早都会落在别人的手里。所以约拿单也很明白，他绝对不会继承他父亲做以色列的王。他为大卫祝福说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意思是说，愿耶和华立你做王，好像他从前立我父亲做王一样。可见约拿单放下了自己的前途，接受神的旨意和安排，甘心让大卫继承王位，而且为他祝福。约拿单以神的事为重，以自己的事为轻，实在值得我们学习。约拿单既然知道耶和华要立大卫为王，就对大卫说，撒母耳记上20章14、15两节，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，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俗语说，一朝天子，一朝臣。历史上常常听闻，新任的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，把上一朝的皇亲国戚和朝廷里面的文武官员 全部的杀尽。在史诗的时代，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了夺取政权，自立为王，他就曾经把自己69个兄弟全部杀尽。约拿丹当然也顾虑到扫罗这样无理的追杀大卫，有一天大卫登位为王的时候会怎样的对待扫罗和他的一家呢？他所挂心的不只是自己的安危，更是他家人儿女的命运。还好约拿丹本来就欣赏大卫，爱护大卫，早已经跟大卫结盟，他们之间的友情超越了世界上面的名誉、地位、权势和一切的利益恩怨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
我才刚信主，对圣经一窍不通。
我信主几年了，但对圣经也没把握。
我有查经侍奉，但总觉得自己不懂圣经。
那么就请您收听真道分解，和您一起研读各书卷，明白圣经的奥秘。
刚才我们讲到大卫被扫罗多次的追杀，就去找约拿丹向他倾诉苦情。大卫很想知道为什么扫罗穷追不舍，非要杀他不可，是不是自己冒犯了扫罗，或是做了什么错事。约拿丹很是为难，因为自己的父亲要杀自己的结义兄弟，他被夹在中间。可是如果扫罗无缘无故的要杀大卫，约拿丹决定站在大卫的一边。约拿丹更为大卫嘱咐说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约拿丹心里面很明白，耶和华已经离弃他的父亲扫罗，不再与他同在，扫罗的王位迟早都会落在大卫的手里。所以约拿丹请求大卫登基做王之后，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恩待约拿丹和他的家人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上第20章从第17节开始的那一段。撒母耳记上第20章从第17节开始的那一段，在那段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，约拿丹要替大卫打探，看看到底扫罗是否决意要杀大卫。他们彼此约定通风报讯的方法，他们3天之后在约定的地方等候。大卫先在磐石里面躲藏起来，约拿丹呢就会带着随从的少年人来。约拿丹会向磐石旁边射3把的箭，好像射箭靶一样，然后叫少年人去把箭收回去。如果约拿丹呼叫说箭在后头，意思是告诉大卫平安无事可以回去了。如果约拿丹呼叫说箭在前头，意思是告诉大卫赶快逃跑，因为扫罗实在的要杀他。他们用这暗号，就没有人知道约拿丹在帮助大卫逃脱扫罗的魔掌。让我们来看看后来事情怎样的演变。 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，二十四到二十六节，大卫就去常在田野。到了初一日，王坐席要吃饭，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，约拿丹侍立，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，大卫的座位空设。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，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，他必定是不洁。可见第一天扫罗沉得住气，他的脾气没有发作，可是第二天扫罗就忍不住了。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。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，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？约拿丹就照着预先想好的话回答扫罗。在第二十八二十九节，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，约拿丹回答扫罗说，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，他说求你容我去，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，我长兄吩咐我去，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。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。扫罗一听就知道约拿丹在替大卫隐瞒，替大卫说话，扫罗的怒气就一发不可收拾。第三十三十一两节，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三十三十一两节，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怒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，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圣经说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扫罗容让他的怒气冲昏了他的脑袋，蒙蔽了他的智慧，暴露了他的弱点，断定了他的方向，操纵了他的行为。他这样破口大骂，言语污秽，在众人的面前丧失了一国之君的风度，更在儿子约拿丹的面前丧失了他做父亲的尊严。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，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约拿丹看出来扫罗妒忌大卫已经到了蛮不讲理疯狂的地步。三十三三十四节，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三十三三十四节，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，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，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，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。约拿丹的正义感让他以父亲为羞耻， 他就愤愤地从筵席上面起来，不肯吃饭。他对大卫真挚的友情，让他心中悲伤，为大卫愁烦。到了第三日，就是跟大卫约定的日子，约拿丹照着预先讲好的暗号，呼叫少年人说，箭在前头，速速的去，不要迟延。大卫听见了，就知道要赶快逃跑，因为扫罗决意要杀他。第四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四十一节，童子一去，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，俯伏在地，拜了三拜，二人亲嘴，彼此哭泣，大卫哭得更痛。大卫很感激约拿丹为他打探消息，因为约拿丹这样做，不但尽了做朋友的情谊，更冒了生命的危险。大卫俯伏在地，就是两手两脚、身体和头，整个人爬在地上，这是最尊敬的大礼，表达了他对约拿丹最崇高的敬意。他们就情不自禁，彼此亲嘴，一同的哭泣，场面非常的感动。一代的英雄好汉，从此就各别天涯。他们后来只见过一次的面，我们以后还会有所交代。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就讲到这里。